3月28号，我结婚了，我好幸福哦。
6月30号，今天是离校的日子，告别了睡在我上铺的兄弟。
一天送你送到最后，我们一句话也没有留。
8月13号，今天他要出国了，而我却不能陪在他身边。
11月9号，爸妈信主了。
生活犹如万花筒，喜怒哀乐，酸甜苦辣，也许真的不必太在意，学会看淡一切，珍惜上帝赐予的点点滴滴，让我们的心中永远有一片光明之地，拥抱每一天。
智慧语录，
亲爱的朋友，最近凌云呢，从一本书《哈佛家训》里头看到一则小故事，很感动，要与您分享。放开心胸，让宽容无处不在。我从未遇见一个我不喜欢的人。威尔·罗吉士经常这么说。这位幽默大师之所以能说出这样一句话，是因为从来没有人不喜欢他。1898年冬天，罗吉士继承了一个牧场。有一天，他养的一头牛冲破附近农家的篱笆去啃食玉米，被农夫牵回去杀死了。按照当地的规矩，农夫应该先通知罗吉士，说明原因，然后再做处理，但农夫没有这样做。罗吉士知道后非常生气，便叫了一名雇工陪他骑马去和农夫理论。他们半路上遇到寒流，人和马身上都挂满冰霜，两人差点冻僵。抵达农夫木屋的时候，他本人恰好不在。农夫的妻子热情地邀请两位客人进去烤火，等她丈夫回来。罗吉士烤火时看见那女人面容憔悴，五个躲在桌椅后面对她窥视的孩子都瘦得像小猴儿一样。农夫回来了，妻子告诉他，罗吉士是冒着狂风严寒过来的。罗吉士刚要开口和农夫声明来意，农夫却伸出手和他握手，并热情地留他们吃饭。二位只好吃这些豆子了。他抱歉地说，因为刚刚忽然起的风，牛没能宰好。盛情难却，两人便留下来。在吃饭的时候，雇工一直等待罗吉士开口讲杀牛的事儿，但是罗吉士只跟这家人说说笑笑。雇工准备自己提起这件事儿，却被罗吉士用眼神阻止了。期间 孩子们听父亲说，从明天开始几个星期都有牛肉吃，个个都高兴地乱蹦乱跳。饭后，寒风仍在怒嚎，主人夫妇一定要两位客人住下，两人于是又在那里过夜。第二天早晨，两人吃完饭，肚子饱饱地上路了。罗吉士对此行来意依然闭口不提。路上，故宫不解地问，我还以为你会为了那头牛兴师问罪呢。罗吉士半晌不作声，然后果断地说，从今以后我们谁都不许再提这头牛，还说了这样一段话。我本来是为这头牛来的，但是我盘算了一下，自己实际上并未白白失掉一头牛，我换到了人情味，还换来一个朋友，毕竟他不是故意跟我过不去，也不知道那头牛就是我的，况且他们家是多么需要一头牛过冬啊。罗吉士的故事让凌云联想到圣经中的一段话，凡有世上财物的，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连续的心，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？小子们啊，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，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。用智慧演绎人生，
听众朋友，现在的孩子都是在一种比较轻松的范围内而成长的，那么相比较之前的小朋友呢，这些孩子缺少了对生活的抗压能力，一旦有什么不顺心的事情，就会让他们觉得整个天都要塌下来了。在今天的用智慧演绎人生，雅薇将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中国孩子自杀率世界第一，中国父母应该怎么办。这篇文章选自于建圣喵大师公众号，它的作者是建圣喵大师。近年来，我国未成年自杀或者是准自杀行为是逐渐增多，那么 中国儿童自杀状况到底严重到什么程度了呢？我们先看一组官方的数据。首先，自杀是中国第五大死因，全国平均自杀率为每十万人23人自杀，每年自杀死亡人数近30万，这相当于一个欧洲中等国家1/4的人口数。除了自杀成功者，每年还有大约250万的自杀未遂者。有研究者据此分析，实际自杀率往往比公布的自杀率要高出3到5倍。由此推算，中国自杀人数可能达到每年60万人以上。国际平均的自杀率仅为每10万人有10人自杀。中国自杀率是国际平均数的2.3倍，每天大概有685名中国人自杀。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/5，自杀人数占世界自杀率的1/4，平均每2分钟就一个人死于自杀，并且有8个人自杀未遂，而自杀者的平均年龄是32岁。第二个数据就是，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报道女性自杀率比男性自杀率高的国家，女性自杀比男性高出了25%。农村自杀率是城市的3倍，全球每100个自杀死亡的女性当中，有55.8人是中国人。第三个数字就是，自杀是中国15到34岁人群中第一位重要的死亡原因，15到24岁占自杀人数的26.64%，5到14岁的少年儿童自杀率占到了自杀人数的1.02%。而且这个年龄段自杀人数还呈上升的趋势。如果以60万人为基数，5到24岁的自杀人数每年竟高达150,000人以上。同时，中国每年大约有13.5万未成年的孩子经历母亲或者是父亲死于自杀的伤痛。还有一项调查显示，上海有24.39%的中小学生曾经有一闪而过的结束自己生命的想法，认真考虑过这个想法的也占到了15.23%，更有5.85%的孩子曾经是计划自杀，并且有1.71%的中小学生自杀未遂。另外一项调查发现，将近1/3的在校大学生曾经有过自杀的念头。北京大学生的自杀率是每10万人在9到24人之间，也就是说，自杀死亡已经占到大学生非正常死亡的60.38%。第五组数据，全国中小学生精神障碍患病率为2.6%到32%之间。高校约有20%的大学生有心理的问题，其中15%属于一般的心理问题，需要学校亲友进行疏导。3.5%有心理障碍，出现了失眠、消瘦等症状。1.5%有精神病，失去了自制能力，分不清现实与幻觉。第六组数据就是，中国儿童在自杀原因的排列中，学习压力过重占到了第一位，是45.5%。其次为早恋、父母离异。在自杀的年龄排列中，12岁占到了第一位，其次为14岁、11岁和13岁。在自杀者的性别对比中，女孩子远远高于男孩子，女孩子占到了72.7%，男孩子仅占23.7%。在自杀方式上，选择口服药物的占到了绝对多数，达到了95.5%。我们再看一些其他的非正常死亡的数据。根据全国妇联发布的《中国儿童发展状况2003到2004之间，意外伤害成为目前我国14岁以下儿童的第一个死亡原因。全国每年至少有1000万儿童受到各种形式的意外伤害，10万儿童因为意外伤害而死亡，40万儿童因为意外伤害而致残，溺水、交通事故、跌落、动物损伤、烧烫伤是造成儿童意外伤害和死亡的主要原因。中国目前有3.67亿18岁以下的少年儿童，艾滋孤儿的数量是增多的， 数据显示，全国每年有出生缺陷的约是80万到100万人。报告显示，儿童权益保护仍存在一些问题，比如说拐卖妇女儿童、逼迫儿童乞讨、卖艺、非法使用童工、弃婴等等。仅在2003年，国家公安机关就破获了拐卖妇女儿童案件3031起。目前中国农村地区的婴儿死亡率，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高于城市的1倍之多。在边远地区，婴儿死亡率和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分别达到了28.7%和33.4%，是沿海地区的4倍。我们再来看看几组案例。首先我们看第一个案例，前几天一位母亲找到我求助，她讲述自己13岁的女儿被一个14岁的渣男给拐跑了，2天来电话不接，消息不回，家里是极其的担心。我当即建议这位妈妈可以尝试向女儿认错，同时说一些软话把女儿先劝回来。另外，女儿一定有朋友知道她的行踪，可以在他们面前流露出关心的情绪，也许会有帮助的。这位妈妈拒绝了我的建议，开始向我诉说女儿的种种不适，列举自己为女儿付出的一切，多次强调女儿就是一个白眼狼。我委婉地告诉她，不要和孩子比极端，只要你还在乎孩子，你永远极端不过孩子。女儿的问题回来再讨论，目前她的安全是优先的。况且情感关系断裂的家庭里，你是没有办法来教育孩子的。但我明显感觉到，比起找回女儿，这位妈妈更在乎的是，她需要一位权威的人士来支持，来证明是女儿辜负了她的期望，然后把所有一切的责任都赖给那个14岁的渣男。她的做法没有任何的问题。在妈妈的诉说里，爸爸是一位漫不经心的，老师呢是不负责任的，女儿的朋友是包藏祸心的，这位渣男更是该天打雷劈的。对不起，我真的不想陪你骂一晚上的人，因为这对解决问题是无济于事，纯属是浪费时间。我不得已直白地告诉这位妈妈，孩子离家出走，他一定对家庭有很强的不安全感。他亲近一些家长口里的坏孩子，也是为了弥补内心的不安全感，因为坏孩子看起来比较强大。至少从妈妈的描述里，她口里骂了1万次的那个拐跑她女儿的渣男。她不仅懂得尊重女儿，懂得在女儿无助的时候出现，能够给予女儿足够的空间和自由。我诚恳地告诫母亲，这位妈妈，我从你今天晚上的描述里没有听见你说过女儿的一句好话，更感受不到你对女儿的关怀和担忧。假如是这样的话，我们又怎么能把女儿从那个对她无微不至的男孩子身边抢过来呢？妈妈听完这话就怒了，立马把我划进了不负责任的老师那个群体里去了，开始责备我。我真的是哭笑不得。那我问这位妈妈，我该怎样才能叫做负责任呢？她说，我需要立即在公众号、抖音、微博里刊发女儿的寻人启事，并呼吁广大网友转发。对不起，这位妈妈，你真的搞错了一件事情，你的女儿真的不是被拐跑或者是失踪了，她是不想回家，目的就是逃避您对她的伤害。说实话，在这个家不能成为一个安全的地方之前，我希望她继续的失踪。我们再来看一看第二个案例。中国的官方公开报道的一组数据表明，多年来中国是世界上儿童自杀率第一大国。上海地区有24.39%的中小学生曾经有过一闪而念的结束自己生命的想法，认真考虑过这个想法的也占到了15.23%，更有5.85%的孩子曾经是计划自杀，便有1.71%的中小学生自杀未遂。2018年1月26号下午，甘肃兰州安宁的一位8岁的男孩子在家中自杀身亡。 据了解呢，这个事情发生在安宁区中海凯旋门小区。网友称，这个男孩子是因为作业问题遭到了父母的斥责而锁门自杀的，于26号下午死在了家中。3月18号，扬州一名14岁的男孩子多次劝阻总吵架的父母没有结果之后，从29楼跳了下来。6月18号，广西一名13岁的女孩子不满妈妈吃饭时唠叨学习成绩，直接从20楼高的房间的窗户跳楼身亡。9月16号，合肥10岁的男孩子从34楼坠亡。几位小区的居民表示，与学习压力有很大的关系，书包中还留下了遗言。9月17号，一名15岁的初三女生和父母因为手机的使用爆发了冲突，从19楼跳楼身亡。专家把孩子自杀的原因归结为学习压力过大，占到了总数据的45.5%，其次就是早恋和父母的离异。其实我认为孩子自杀的根本原因就是学习压力只是一个诱因，孩子之所以自杀是因为在强大的学习压力面前没有良好的人际支持，从而导致了对生活的绝望。一个人的强大从来不体现在肌肉或者是地位上，真正的强大来自于内心的觉醒以及和重要人物的羁绊，用心理学的话说就是抗压力和人际支持。备受欢迎的动漫《火影忍者》就在反复强调这个道理。然而当代中国的青少年整个的人际支持就是崩塌的，因为对于孩子而言，最亲近的父母都很难是敞开心扉。如果你考了98分，在美国家长会对你说，你真棒，我就知道你是命中注定的那一个，今晚吃烤肉庆祝。在日本家长会对你说，你真厉害，今后一定要继续的努力，不管什么妈妈永远在背后支持你。而中国的画风是这样的，爸爸问，什么才考了98分，你知不知道隔壁的小强考了100分，你对得起我的付出吗？说完了抄起扫把就打。一旁的妈妈看不下去了，连忙来拉，妈妈说，别打了，再打就会把他打傻了。全家是鸡飞狗跳，奶奶顿时气晕过去，全家赶紧把奶奶送进医院，成绩的事情就暂时不提了。然而在家长眼中，他们是没错的，坑害孩子的东西，70年代是武侠小说，80年代是电子游戏，90年代是早恋，而00年则是手机。反正任何时代都有背锅侠就是了。我们再看一看第三个案例，永远认为自己是正确的人，谁能和他们沟通呢？小刚从小就没有零花钱，好不容易省下几顿早点钱买了一个奥特曼的模型，他高兴地跟妈妈分享，告诉妈妈他想像奥特曼一样拯救世界。妈妈的第一句话就是，你哪来的钱呀？你钱多的没地方花是不是？接着妈妈搜干净了小刚的零花钱，并决定以后早点钱少给一点。小青是学校的文艺委员，学校晚会选他做主持，于是他申请去买新衣服，全家一起陪同他去买。逛街的时候，小青喜欢一条天蓝色的连衣裙，爸爸说穿这个太招摇了，女孩子要矜持一点。小青选中了另外一条，妈妈说这个颜色太难洗了，小青不得已挑选了另外一条还算满意的。爸爸妈妈则说这条太难看了，全校师生会笑话你的。最终爸爸妈妈一致认为，还是小青家里去年买的那件衣服是最棒的，穿那件去一定行。接着他们拉着小青回家了。长大后，小青和小刚都不和父母沟通了，面对巨大的学习压力，他们选择一个人在硬扛。没多久，小青喜欢上一个总是买糖给他吃的小男孩，小刚发现了一款手游，不费钱就可以消费几把，还能和朋友一起开黑。后来小青某天和父母发生了剧烈的争吵，一气之下跳楼了，家长跑到学校闹事儿， 要求小男孩陪葬。而小刚某天毫无理由地跳楼自杀了，妈妈找来记者要状告游戏公司索赔1000万。至于是什么游戏，妈妈也不知道，好像就叫做吃鸡。为什么孩子不愿意和父母沟通呢？因为孩子无论说什么，他们只能得到父母的责怪和误解，接着迎来一通无厘头的教育。当代家长的共情能力都很差，他们不愿意耐心地等一等孩子把话说完，就必须急着展现自己的优越的成功经历，迫不及待地当起了人生导师。在这样的家里，无话可说好过无限的争吵。但人终究是需要和别人发生联系的，有的孩子幸运地找到了朋友，而有的孩子不幸遭受了校园的暴力。后一种孩子有很高的几率会选择轻生。我希望天下的父母都能够明白一点，当你责怪孩子为什么不和你沟通时，你要了解沟通是双向的。你咄咄逼人的教育并没有给孩子表达的机会，你只是单方面的要求孩子听话懂事。一个失去自己思想的孩子，内心早已经死亡了。想让孩子听我们怎么说，我们就要先学会听孩子怎么说。因为这件事情从来都不是灌输，而是陪伴和守护的过程，相互影响，相互改变。
孩子，我不忍心看着你哭，难道你不知道这样我会心痛？我给世界光的那天，心里想的是点亮你空虚黑暗的心田。
孩子，我不忍心听见你说世上没有容你的空间，我给世界爱的那天，我想的是你海阔天。